主要谢谢你再次的用你的恩典将我们召聚在一起，主要真的是因为因着你的恩典，我们才可以在你的面前得到你属天的话语，主要真的是用你属天的灵粮来喂养我们，主要因为你知道我们在这世界上是何等的需要你的话语，主要因为你是这世界唯一的真实的盼望，主要真的是求你的话语就像活水泉源一样的涌入我们心里，主要真的是让我们因着你的话语来得着完完全全生命的滋润，主要也求你来亲自的恩膏云飞牧师的口，主要真的是求你的大能，求你的权柄来大大的加添在他的身上，主要真的是让我们每一个人都能够借着他的话语能够来得享你属天的智慧，主要感谢赞美都归给你，我也进入祷告。
弟兄姊妹们请坐，接下来是正道时间。
各位弟兄姊妹平安，欢迎今天第一次来到永乐路加教会的弟兄姐妹，希望你们能够和我们一起来认识这位独一的上帝，也一同的来认识他莫大的慈爱。那我们今天呢有两个好消息，因为我知道有我们这一代就是从小接受无神论教育的人来说，常常会有一个很大的困惑，就是信仰到底是科学是不是两者是抵触的啊，我们常常会有很多无神论的这样的一个背景在我们的生命当中，那我们也会常常有一些的困惑啊，所以我们今天请到复旦大学的沈元华教授啊，今天稍后的时间他会给我们一个讲座，关于到底有神无神，我们会从科学的角度来重新的思想这位上帝伟大的创造。那另外一个好消息就是，因为我们待会会有一个讲座，所以今天的讲道会非常的短。但是无论如何我们还是要一起来读上帝的话语，我们一起来把圣经翻开马可福音1:14-15，新约圣经马可福音。对啊，我们左右的弟兄姐妹可以互相帮助一下，因为我们当中有一些的新人。在新约圣经马可福音1:14-15，翻到以后我们一起来读。约翰下监以后，耶稣来到加利利宣传神的福音，说日期满了，神的国近了，你们当悔改信福音。在今天的经文里面向我们指出三个真理。第一个真理，这个世界是一个堕落的世界。为什么是一个堕落的世界呢？因为这个世界不爱真理，只爱谎言。为什么这么说呢？我们看到第一句话，他说约翰下监以后，也就是说约翰被关到监狱以后，耶稣出来传道。然后那约翰为什么会被关到监狱里面？是因为约翰犯了罪吗？是因为约翰做了很多坏事情吗？不是，乃是因为约翰传讲了一个真理。什么真理呢？就是因为当时在犹太这个地方的那位王叫做希律，他和他弟弟的妻子发生了婚外情，所以呢他把他弟弟的老婆抢过来做他自己的老婆。这样的事情发生了以后，当时所有人看了以后都觉得这件事情好像不太对，可是没有人说出来，大家都乖乖的把心中的不满放在心里面，只有一个人很勇敢的指出来说这件事情是不对的。这个人是谁呢？就是先知施洗约翰。他说这件事情是不对的，是不正义的。他勇敢的站出来讲了这句话，当然这句话结果可想而知，大大的触怒和冒犯了希律王，所以希律王就把他抓起来扔到监狱里面。那你说这个事情到底是对还是不对呢？那如果你是希律王的弟弟，如果你是圣经里面所说的那位腓力，你所爱的妻子，然后你的哥哥看上了你的很漂亮的太太，然后他 用他的权势把你的太太给抢走了，你觉得这件事情对还是不对的？你当然觉得这是太不厚道，这是太不对了，这个是要受上天咒诅的一件事情，然后这个可能是让你一辈子都愤愤不平的一件事情。可是如果你是希律王呢，想象一下，如果你是希律王呢，你会可能会怎么说？你说其实没有人可以真正的了解我的内心，其实我们两个是真心相爱，其实他们两个早就已经名存实亡了，他们两个没有感情，为什么两个相爱的人却不能在一起呢？为什么我们却要活在这个大众的眼光和这个世俗的这个规范的底下呢？所以希律王内心十分的痛苦，他觉得没有人理解他，别的人不说什么，但是这个讨厌的约翰他竟然公开起来指责我，你不觉得这样会影响合一和稳定吗？所以希律王就要施洗约翰闭嘴，不要再讲话。施洗约翰不肯闭嘴，不肯闭嘴怎么办？抓起来扔到监狱里面。我们在这世界上，我们常常不爱真理，我们常常看很多的道理，只是看这个道理是不是和对我有利，这个道理是不是在支持我，这个道理是不是让我自己感到我更正义更舒服。但是这种主观的想法却让我们错失了许许多多重要的客观的真理。那今天在这世界上有很多人有一种观点，觉得造物主上帝是否存在这是一个很主观的真理，你相信就有，你不相信就没有。有没有听过这样的说法？信仰这个事情就是很主观的，你信则有，不信则没有。那如果是这样的话，那你就抹杀了真理的客观性。事实上，上帝是否存在和我们相不相信他有没有半毛钱关系了？完全没有半毛钱的关系。如果上帝存在，上帝创造这个世界，就算你不相信他，他仍然创造这个世界，他仍然是上帝。但是如果上帝不存在，这个世界如果没有一位上帝，你不管你如何尽情的相信他，他还是不存在。这是一个客观的真理，它并不是一个说你相信有就有，不相信没有就啊，你相信没有就没有的一件事情。所以希律王在这个世界上他所犯的一个严重的错误，也常常是我们生命当中所犯的错误。那也有可能说啊，或许这是一个客观的事情吧，但是这个事情这个真理跟我有多大的关系呢？我现在的生命当中最重要的事情还是赚钱买房子，可能比较现实吧。可是朋友，我们有没有想过，其实在这世界上的学问、名利、地位、房子、钱财，所有这一切其实只是很短暂的几十年的时间，我们所有这一切都有一天会成为泡影，都会成为过去。唯有那位创造这个世界的那位上帝，只有那位赐给我们生命的上帝，他才是永存的，他才是我们生命当中那个永远的归宿。你有没有思考过，在你生命当中有一个灵魂归宿的问题？如果那位创造天地宇宙万有的上帝，他创造了你，赐给你生命气息，但是你却在你的生命当中一直抵挡他，你一直否认他，你就是在严重的得罪他。你不按照他的真理去行事，却按照你自己的喜好去生活，那最后的结果，当这位创造不单创造自然律，也创造道德的律的上帝，他要来审判你的时候，你又如何能在他面前站立得住？若是在你有生之年错过他所要赐给你的那个救恩，那位耶稣基督，那将来你又如何能够陶醉？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件事情，在我们生命当中是远远比那个短暂的几十年买房买车的事情来得更为重要，因为这件事情乃是关乎永恒的一件事情。那你也可能说，这个事情实在是太深奥了，什么上帝创造世界，我不懂，我搞不明白。所以没问题，今天我们有个好消息，我们请了一个复旦的教授来，然后他来帮你一同的来思考这个问题。所以今天经文让我们看第一件事情，这世界之所以堕落，是因为这个世界只爱谎言不爱真理。但是今天经文也让我们看到另外一件事情，就是这个堕落世界有一个真实的盼望。这个盼望是什么呢？就是耶稣来到加利利宣传神的福音， 说日期满了，神的国近了。耶稣来到这个悖逆的世界，他带来一个礼物，这个礼物是什么呢？就是经文所说的福音，神的福音。那这个福音是什么？福音用普通的话来说就是好消息，就是 good news。 是一个什么好消息呢？就是日期满了，神的国近了。这是什么意思？比如说在这个世界上，虽然我们常常愿意活在虚谎当中，但是那位真实的上帝他却要亲自的进到这个世界当中，他要用他的真理来到这个世界上来掌权，他要让人不再活在虚谎当中，他要让人活在那个永恒的真理当中，让真理来掌管你的生命，来掌管这个世界。也只有这样，这个世界才有真正的公平和公义，才有真正的和睦和秩序。为什么这么说呢？那主要前两天在上海在微信朋友圈里面有一个大家可能都看到的一个小小的视频，就是在地铁上面，有没有看过？有一个人在地铁上吐痰吐在地上，然后结果那有人就责备他，就好像施洗约翰责备西律一样。那他听了责备的人心里面高不高兴？不高兴，当然不高兴了。然后他就开始非常愤怒，然后开始骂骂不休，然后就此处省略500字。然后之后怎么样？然后之后周围的人实在是看不下去了，越来越多的人感到群情激愤，然后纷纷开始站起来，然后大家都来指责这个年轻人。这个年轻人他也非常的不爽，然后就开始两边开始对骂，然后这时候就出现一个黑衣人，然后出现在画面当中，然后冲上去拳打脚踢，然后最后这个事情就这样不欢而散。当然这个事情只是在我们生活当中非常很小的一件事情，而且这件事情其实是一个看起来好的迹象，因为终于在这个社会上有一些人忍不下去了，终于有一些人起来开始发声了。可是今天在这个世界上，我们看到更多的事情是许多的罪恶存在在那个地方，却没有人能够像施洗约翰这样起来指责。然后我们看到更多的事情是，当有人起来指责的时候，群众是沉默的，没有人来支持他。我们看到更多的事情是，当那些少数的人当他们起来指出真理的时候，他们却像施洗约翰一样被关到了监狱里面。可是我们如何这个世界在活在歪曲悖谬的世界当中，那个盼望是什么？就是上帝的国要来到这个世界当中，上帝要把他的真理带到这个世界当中，他要来重新掌管人心。只有这样的话，在这世界上我们才能够建立一个真正的和睦与秩序。我们每个人不再是我自己就代表真理。为什么两个人会吵架？为什么夫妻两个人会吵架？为什么兄弟一家分房子的时候会吵架？就是因为每个人都觉得我就是代表真理，我的看法就是对的。若是这样，这世界永远没有和睦；若是这样，这世界永远没有公平和正义。唯有那位真正创造真理的上帝，当他来掌管这个世界的时候，这个世界才有一个真实的盼望。那我们如何能够进入到这个真实的盼望当中呢？这是今天经文要告诉我们的第三个消息。经文说，你们当悔改，信福音。你说我需要悔改什么？我在这个世界上我又没有做什么坏事情，我又没有杀人放火，我也没有偷过什么东西，虽然我只下载一些盗版电影啊，虽然我就使用一些盗版的操作系统，可是我好像也没有真的从别人口袋里面去偷过什么东西。朋友，在这世界上我们要悔改，但是悔改不是因为你杀人放火，我们要悔改乃是因为我们内心当中真的有很多的骄傲和悖逆。因为我们常常说上帝在哪里，根本没有上帝，我们没有认真的去考究过这个事情，我们没有认真仔仔细细的去研究过这个事情，但是我们就很主观的对创造我们那位上帝下了一个论断，说没有上帝，如果上帝有他在哪里。有句话说， If you want to understand God, you must stand under God. 能够理解吗？ If you want to understand God, you have to stand under God. 如果你想要去了解那位上帝的话， 你必须站在这位上帝的下面。若是你带着那个骄傲的心态，你站在上帝的上面，你高高在上来俯视这位上帝，我告诉你，你俯视的那位肯定不是上帝。因为真正创造宇宙万有的上帝不可能被你这样子俯视来了解。若是你想要认识这位上帝，你必须把你自己谦卑下来，你必须去仰视他，你必须去信赖他，你必须谦卑在他的面前。只有这样你才能够认识是那位真正伟大而崇高的造物主，并且他爱你，他愿意来帮助你认识他、信仰他和跟随他。也为此他赐下他的独生子耶稣基督来到这个世界上来寻找你。今天我们活在这个世界上，我们都应当悔改信福音，这就是耶稣基督来到这个世界上带给这个世界最美好的一个福音和盼望，也是耶稣来到这个世界上所要传讲的头一个信息。那最后我想讲一个大家都非常耳熟能详的一个童话的故事，但是我想这个故事可能是在你很小的时候听说过的一个故事，所以让我们一起在这个故事当中来重新思考你的人生，我们也重新来认识这个伟大的作家安徒生他曾经写过的这个故事。他说有一个有一个鸭妈妈，她孵了好几只蛋，那其他的那些蛋都很快破壳而出了，只有一只蛋长得大大的，很难孵，孵了好几天都差点想要放弃了，就最后好不容易那个蛋孵了出来，可是想不到孵出来这只鸭子长得好丑，这只鸭子跟别的孩子不一样，一看不好像不是自己亲生的那样，一看这只鸭长得又大又丑，毛的颜色也不正宗。然后那这只丑小鸭生下来以后，其他的鸭子当然都对它表示不屑，其他的鸭子都觉得说这只鸭子怎么长这么丑，好失败啊！其他的鸭子都嘲笑它，都鄙视它，都用它的都去啄它，然后去挤它。这只鸭子很可怜，而且它不单被自己的鸭子的同胞排斥，它跑到鸡群里面也是这样，那些小鸡们也讨厌它。那些小鸡说：“啊，哪有鸭子长这么丑的？”那些小鸡也都讨厌它，所以这只小鸭子非常的自卑，他觉得自己怎么长这么丑，为什么所有人都嘲笑我呢？连自己的亲人朋友都排挤我。所以最后无奈之下，这只小鸭子他只能够飞过篱笆就逃走了。有一天他遇到了一只猎狗，然后因为有一群猎人正在打猎，他遇到一只猎狗冲过来，当时小鸭子非常害怕，他想完了，我今天要死掉了。可是当这只猎狗跑到他面前的时候，那只狗只是嗅了一嗅他，然后并没有抓他，然后那只狗就走掉了。那只小鸭子首先暗暗的庆幸，我竟然丑的连狗都不咬我了。他为自己能够从死里逃生而感到庆幸，可是也因为自己长得实在太丑而感到非常的沮丧，非常的懊恼。在这以后，这只丑小鸭当然又经过了许许多多的磨难，直到有一天有三只美丽的白天鹅从树荫当中游到了这只小丑小鸭的面前。小鸭看到这些美丽的动物，它心情十分的激动，但是又有一种说不出来的难过。它很想去靠近这些美丽的小动物，看到这些美丽的天使，它很想去靠近它们，可是它内心当中又十分的害怕。他很害怕当他去靠近这些天鹅的时候，他们会不会一样的排斥他，一样的嘲笑他，甚至他们会不会把他弄死。可是他心里面实在是太想要去靠近这些天鹅了，以至于他想就算他们把我弄死也没有关系，所以他带着这样的一颗追求美善的心，他就勇敢的下到水里面去靠近那些天鹅。可是当他勇敢的下到水里的时候，你猜发生了什么事情？当他下到水里的时候，他无意当中，因为他太自卑，所以他的头只能够埋在下面， 他的头不敢仰视，他的头只敢低低的往下看。可是当他往下看的时候，却看到那水里的倒影，在那个倒影当中，他看到了一只美丽的白天鹅。他才真正的认识了他自己，他才不再借着别人的眼光来去衡量自己。当他去想要靠近那只三只那美善的白天鹅的时候，他真正的认识自己。其实你说他的身份有改变过吗？其实从他从蛋里面生下来，不是，当他还是一只蛋的时候，当他还是一个蛋的时候，他其实他就已经是一只白天鹅。可是他却在一辈子当中，他从来都没有认识过自己真正的身份。只当他勇敢地迈出那一步的时候，他开始真正地认识了自己，他开始生命变得不再一样。让我们一起来祷告。亲爱的天父上帝，我们真的感谢你，真的我们谢谢你是这样的爱我们。当我们在这个世界上感到迷茫，当我们在这个世界上我们感到真的不清楚真理的时候，当我们也不明白我们自己人生价值和意义的时候，谢谢你差派你的爱子耶稣基督来到这个世界上来寻找我们，来拯救我们。真的谢谢你把这样美好的消息带到我们的生命当中，可以让我们借着主你的创造能够重新的来认识我们自己的身份，也重新认识你创造我们生命应有的那个尊严和价值。主啊，真的求你帮助我们，让我们不再活在谎言当中，可以让我们勇敢的去活在真理的里面，也求你的真理使我们的内心得到释放，也真的求你的真理来改变我们的生命，让我们的生命能够像你一样满有荣耀。真的谢谢你，奉主耶稣基督的名祷告，
阿们。
接下来让我们一起用一首诗歌来回应。也愿我们都被这位创造天地宇宙的万有的上帝来差遣，我们在我们生命当中成为他的使者，成为他的工人。
如何献上我的生命，爱希望如人群中，主告诉我如何付出我的关怀，将温暖带入世界。